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用你的爱把我们这一次从各方面召集到这个地方来。主，我们知道你召集这个会不是没有你特殊的旨意，在我们中间有需要救恩的，在我们中间有需要灵里面复兴的，在我们中间有信心软弱的，在我们中间有在个人生活里面有难处的，在我们中间也有些人，他们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看见很多世上的事情，而在生命之中找不到一个解答，生命里面失去了方向。一个基督徒活在这个21世纪时代里面，面临着世界上这么多的难题，种族的纠纷，国际的纠纷，思想的不同， generation 的不同，我们今天的生活应该是如何？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怎样？我们如何能够在一个不信的时代里面做信心的见证？我们怎样在这个弯曲背扭的社会之中做天国美好的见证？主，请你怜悯我们。那今天早晨这个短短的时候，请你向我们每个人心里面说话，也请你借着你的仆人雅各他的一生，能够叫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今天在你面前的情形究竟是怎样。主，虽然我们信了你，虽然我们是你的儿女，但是我们今天不能不在你面前承认说，主啊，有多少时候我们生命里面失去了方向，我们失去了我们起初的爱心，我们失去了刚刚得救的时候那个心里面的快乐，我们好像信了主很多年以后反倒失去了你的同在。哦，主，真的求你怜悯我们。为什么教会不复兴？为什么有些个团契们没有力量？为什么个人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没有见证？乃是常常因为我们个人和你失去了那个亲密的联络、亲密的交通，我们失去了和你那个面对面的相会。巴不得主，你今天早晨特别施恩可怜我们，你不允许我们继续在这种灵性低落的情况之中生活下去，你不允许我们过一个半冷不热的生活，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所看的已经够了，我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实在是够了，我们不愿意走很多人的覆辙，我们愿意在你面前重新立定志向，要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事情为第一，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受你的管教、受你的教训。请你今天早晨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向我们说话，我们恭恭敬敬把这个短的时候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我们大家翻到创世纪，创世纪28章， Genesis chapter 28。 我们这个聚会有很多的幕后的英雄啊，他们大家准备这个聚会、筹备这个聚会，跑到这里看着 campus 看了好几次，他们真是为我们服务了不少。还有一位幕后英雄，就是在外面翻译的，我们都看不见他，他在那翻译。所以啊 whoever you are, I'll help you. 昨天好像是 Mary 姊妹在翻译，今天不晓得是哪一位。 Jonathan 呢？ Hello Jonathan. 我也许讲的时候加进几个英文字体啊，为了 Jonathan 弟兄的方便起见。创世纪28章，我们从第10节看起，10节到22节。为了节省时间呢，我兄弟念给各位听。Genesis chapter 28 verses 10 to 22。 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 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了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十六节，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二十节，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下面一个地方，请我们翻到三十五章，还是创世纪，我们翻到三十五章Genesis chapter 35，创世纪三十五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第六节，第七节，一节到七节。Genesis 35:1-7，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住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第六节第七节我们特别注意，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他在那里筑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我们就念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一个退休会，我也感觉到在这个退休会里面，神有他特别的旨意。像这样今天一个退休会，不是一个普通的聚集，神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也对于已经信主的人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今天明天我们就希望从神仆人们的生命里面得到一些教训，从这些个教训里面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怎样侍奉主。今天早上我们来看看雅各弟兄的事情，我想我们大家对雅各都听见过不少。雅各在旧约里面也是一个相当出色的人，他的祖父是亚伯拉罕，他的父亲是以撒，他的哥哥是以扫，所以我们看这三代的人在旧约里面是相当的出名。亚伯拉罕圣经里称他为信心的祖先啊，信心之父，因为亚伯拉罕对上帝有信心，因为这个信心上帝就算他为义，那是一个因信称义的那个意思的一个开端。亚伯拉罕不是因为行为，就是因为他对上帝有信心，上帝就算他为义。今天的这个原则还是一样， 所以他的祖先亚伯拉罕被神所呼召从加勒底的乌尔离开了那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就是凭着单纯的信心，并不知道前面是怎样，带着一家的人口来到了哈兰，最后进入了迦南地。那么后来生了以撒，以撒也是一个相当出色的人，我们也都知道一些以撒的事情，我们也知道以撒的结婚是个多么美好的事情，那个老仆人从他们的这个从他的舅父家从哈兰那个地方把利百加给他带来。以撒那一天在田间默想，远远的利百加坐着骆驼来了，你看那是个多么一个美好的图画，也代表在属灵方面也代表基督等候他的教会。以撒在那个地方等候他的心腹，那个老仆人把他的妻子从远方带来，他那个在时候在傍晚的时候在田间默想，然后他们就结了婚。你结了婚就生了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生的时候就很特别，那么这个是这个双胞胎，那么先生出来的是以扫，圣经告诉我们说以扫这个浑身都有毛的，是一个很这个健壮的一个人，所以他的父母给他起名叫以扫，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那么当以扫生下来的时候呢，那么雅各也生下来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雅各生下来的时候啊，用手啊抓住他哥哥的脚跟，这样是两个连续生下来的，所以他的父母就给他起名叫做雅各啊，雅各，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因为他抓住他哥哥以扫的脚跟这样生下来的，所以这个你看这个生产是很特别的，所以这两个男孩子就生到了这个家庭里面啊，一个是以扫身体很强壮啊，他长大以后是去打猎的，那么一个是雅各，雅各从小就是抓住的啊，他什么都在那里抓，他很有头脑，他也很有才干，他也很会动手腕，这个就刚好代表今天的人类，今天的人类就是很有头脑很有思想啊，这个头脑是越来越发达的，那这个办法是多得不得了，雅各就是这么一个人。今天我们就要从啊这个雅各弟兄的生活里面找出一些个我们生命之道，我们的教训。有的时候我念雅各的事情，我就好像看见了我自己在他生命里面的情形，换句话说，在雅各的生命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己，也就是说雅各的生命好像一面镜子，在这个镜子里面我们照得了自己的样子，雅各弟兄在这个地方所发生的情形我们都有份，雅各的软弱就是我们的软弱，雅各的失败也是我们的失败，雅各需要神的怜悯，正如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换句话说雅各所受上帝一切的对付，雅各所受神一切的管教，雅各最后的得胜，这给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们一个美好的图画，也是一个美好的榜样，并不是学他开始的失败的榜样，而是要学他最后得胜的榜样。我们看雅各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常常用计谋啊。他的哥哥以扫呢就跟他不同，以扫是一个四肢发达的人，头脑比较简单，那么雅各是个头脑发达的人呢，四肢力量可能差一点啊，所以他这个动力量啊是比不过他的哥哥，所以他就用头脑。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第一次怎样欺负他的哥哥呢啊，我们刚才说过以扫是个打猎的啊，有一天他在田野里面去打猎，打猎我们知道是个很费力的事情啊，要去追野兽啊，要去啊，我不知道他用弓是用什么东西啊，不过他一定是很累很出力量啊，流了很多的汗，最后呢把那野兽拿回来了。哎，雅各这里用计策了哈，他就知道他哥哥回来的时候一定非常累，又累又渴又饿，他怎么样了，他在锅家里面煮了一锅红豆汤啊， Red Bean Soup 红豆汤啊，煮了一锅红豆汤，他说他回来一定又饥又渴 那我要用这个办法来得到一点好处。果不其然，等到以扫回来的时候，一开门呢，真是又饥又渴，简直要死了一样。他一看雅各那里有一锅红豆汤，你们吃过红豆汤的都知道很好吃了，特别是要放很多糖的话就更好吃了。那么这个以扫一看这么一锅红豆汤，就正是他所需要的，这个胃里面空得不得了啊，所以他就马上就求他的弟弟说你好不好给我一碗红豆汤吃，我简直是又饥又渴，简直要死了一样。那么你看这个雅各厉害不厉害？他这个要求是很厉害，他并没有说好我给你一碗红豆汤，但是你把你打猎那个野兽给我，他没有这样说。他既然说已经是占很大的便宜了，一碗红豆汤换一个野兽。但是你看看雅各他所要的是什么？雅各说你要喝我这个红豆汤也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说你要把你长子的名分给我。你看看厉害不厉害啊？换句话说，就是说你若是喝我这碗红豆汤的话，从今以后我做哥哥你做弟弟，我不再叫你哥哥，你叫我哥哥。这个叫与不叫还是小事，因为在旧约时代，这个做长子的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地位啊，父母的家产都要给这个长子，在家里面这个长子也是最受尊荣的，那个犹太人的传统就是如此。所以你看这个雅各他在那个地方就处心积虑了很久，就要得到他哥哥的这个长子的名分。他从出生的时候就不甘心就把他哥哥的脚抓住的，他一直到现在还要把他抓过来。所以在雅各弟兄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见今天世人这个抓的情形啊。从小我们就要抓糖吃，我的哥哥比我多一块糖我就不高兴啊，就要抓。我现在有个小孩子2岁零11个月啊，马上就快3岁了，然后从小我就可以看见小雅各在他里面啊，他就是喜欢抓的。昨天我临来的时候2点钟要动身，他2点钟要摔下去了，骑一个3轮小的车子，连车带人都吓到了，滚下楼梯去了。所以马上要带他到那个 Henry Ford Hospital 去 emergency 缝了3针，又带回到家里来，3点多钟我才动身，所以昨天来晚了一点，很对不起。他从小就是抓的啊，昨天他在这个缝的时候又哭又闹，所以就给他买了几个糖，2个手都抓满了糖。这个是 chewing gum， 这个是 life saver， 所以这2个手抓满了。一直等到抱回家里面来，那个2个手还抓得紧得不得了，这个抓得非常紧。我说爸爸给你剥开好吧，给你尝，不给，哈，谁也不能给，自己抓住。从小我们就可以看见人在抓东西，人在要把东西占为自己所有。小的时候抓一块糖吃，再大一点呢就抓得更多，然后到了10几岁就知道抓得更多的东西了啊，玩具了，家里的东西了，什么东西都抓了自己。再大一点抓的就更多了，也抓钱财，抓名声，抓地位，抓学问，抓学位，一生就在那个地方不停地抓。你看一看人生就是这样子，有了一个房子还要抓第二个房子，有了这个东西还要再另外抓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在任何一个生命里面就可以看见雅各的情形，换句话说，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都有一个小雅各要我们去抓。当然我们长大一点以后，我们抓的不那么明显了，不是这样明显的去抓了，但是我们可以很微妙的去抓，我们可以很不明显的去抓，但是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都有一个雅各的欲望，要抓东西，要抓这个，要抓那个。我们可以看见雅各这个时候要抓他哥哥长子的名分，在他的里面看见我们自己的情形。那我们再反过来看一看以扫，以扫怎么样？我们可以看这个是个多么大的事情。在旧约的时候，你做一个长子，你有这么大的名分，你在家里面受如此大的尊荣，父母、兄弟姊妹、仆人们、婢女们，大家都要看这个长子，将来父亲的产业也要给这个长子。你看这个长子是多么多么重要，长子 长子的名分。但是我们看见现在以扫怎么样？以扫是一个糊涂人，以扫是一个心里面不清楚的人，换句话说，以扫是个不知轻重的人，以扫是个做愚昧选择的人。不错，他当时是很渴，是很饿。不错，当时他的胃里面当时是需要一碗红豆汤。但是以扫却做了一件糊涂事，就是因为当时要早几分钟得到一点东西吃，来解决他里面那个肉体的需要，以扫就因为这一点的需要而就丧失了他长子的名分。他情愿把他那个上好的福分为了这一点点的快乐而失去了。我们说我们在雅各的身上看见自己吗？朋友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以扫的身上照样看见自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多少时候我们因着一些个世界上的事情，自己的事情，肉体的事情，而损失了上好的福分？有多少时候我们因着自己家庭的事情，自己个人的事情，而耽误了神的事情，属灵的事情？我们有多少时候因着地上的房屋而耽误了天上的房屋？红豆汤不过是一个比方，红豆汤不过是一个例子。你有你的红豆汤，我有我的红豆汤。红豆汤对你有个引诱，红豆汤对我 也有个引诱。我们每一个人的弱点都不同，但是魔鬼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准备了一个红豆汤。有的人对钱财特别软弱，有的人对于这个世界特别软弱，有的人对于享受特别软弱，有的人对家庭的钱缠累特别软弱，不能得胜。有的人对于情欲特别软弱，不能得胜。有的人对自己的 ambition 特别软弱，不能得胜。不管我们的弱点，每个人弱点在什么地方，你那个弱点，魔鬼就要用那个作为红豆汤来引诱你。我们看见过多少的信徒，神的儿女们，本来他们很可以为主做点事情，本来他们很可以为主做些见证，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胜过这一碗红豆汤去，而在这红豆汤上面跌下去了，以至于他们上好的福分和红豆汤随流而去。你的红豆汤是什么呢？你的生命是哪一点最脆弱呢？魔鬼要用那一点来攻击你呢？来使你丧失呢上好的福分呢？情愿把我们长子的名分来换这一杯暂时的一个享受，一个红豆汤。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双方面我们都可以看见自己的情形。他们两个人所犯的错，你我都可能犯，而且我可以说大概都犯了。那么我们再往下看，雅各欺骗了，用手腕来得到了他哥哥的便宜。他哥哥因着是一个糊涂人，他情愿受他弟弟的欺骗。你看看这是多么可惜。魔鬼常常欺骗我们，试探我们，叫我们犯罪，但是我们也情愿，甘心情愿，有的时候进入试探，进入犯罪，进入软弱。我们多少时候做了以扫，我们对别人也多少时候做了雅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雅各欺骗以扫，所以以扫呢，这个哥哥就心里面怀恨啊。不单他欺骗了他的这个长子的名分，后来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时间多说，我只是提一下。后来呢，甚至于雅各也从他父亲那个地方以撒那里欺骗了对于长子的祝福。以撒要给他的大儿子以扫祝福，雅各冒充他的哥哥，得到了神的上的啊他父亲的祝福。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以扫啊，这个哥哥心里面怀恨。他怎么怀恨呢？他恨到一种程度，他说什么？他说为我的父亲居丧的日子不远了，就是说以扫他的父亲以撒呀，这个在世的日子不久了，岁数已经很高了。 他等我的父亲去世以后啊，我要把雅各杀掉，他要把他弟弟杀掉，他心里面恨到这种地步，因为雅各几次的欺骗他，他要把他杀掉。这个事情给他母亲听见了，他母亲爱雅各，所以这个做母亲的也是啊，偏心。这个家庭里面有偏心的家庭里面就有问题啊，在这个家庭里面呢，这个母亲是偏爱雅各，父亲是偏爱以扫，你看到没有？那个雅各骗取了他父亲的祝福啊，就是也是因为他母亲的关系。他母亲说：“你的爸爸要给你哥哥祝福了啊，你赶快要想办法。你哥哥身上不是有毛吗？没有办法，没有问题，我把羊皮啊包在你这个手背上。你的父亲眼睛已经看不见了，他摸摸你的手背啊，以为是你的哥哥啊。那么你的哥哥去打猎回来给你父亲做东西吃啊，我没有问题，你拿一只羊羔来啊。”母亲给你做好，你端给你父亲吃，就冒充你的哥哥。你看看做母亲这样子。那么现在他哥哥要杀他的弟弟了，母亲没有办法了，母亲要救也救不了，要保护也保护不了，就把雅各叫来说：好了，那你赶快逃命，36招走为上策，我也救不了你，那么你赶快逃命。我什么时候应该停止？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雅各就做了一个亡命之徒，逃亡。你看看，这是那个结果，欺骗的结果。你欺骗他的哥哥，欺骗他的父亲，用他的头脑，用他的手腕。他是一个只要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情况之下，他的母亲叫他来说：你的哥哥要杀你。那雅各说：母亲，我怎么办呢？他的母亲说：没有问题，我给你想个办法，你赶快逃到啊你的娘舅家里去，在哈兰你逃到你的舅父家里去，你的舅父会养活你，等到你将来哥哥你哥哥气消了以后啊，你慢慢再想办法回来。所以母子两个人就又商量一番了，那么这个雅各就出发了。那刚才我们念的创世纪28章10节开始，你就是看见雅各如何逃亡，从家里面逃出来。这里告诉我们说，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我们看这是一个多么凄凉的一个图画啊！这个以撒的家里面这个财产是无数的，以撒是个大富翁，家里面的牛羊骆驼仆卑成群的，所以雅各的家里面在家里面享受那是不需要说的。但是就是因为他自己对他哥哥的这种情况，现在他成了一个逃亡的人。那一天他出了家，走到了旷野，他可能也没有走过那么长的路程，也没有出那么远的门，太阳也落了，也没有客栈，四面都是没有人烟，天气黑了，没有办法，就躺在露天野地里，在旷野里面躺在地下睡觉，搬了一块石头做枕头。可能下雨，有露水，可能有野兽，四面都是黑暗。我们看见雅各进入了一个黑暗的情况之下，因着他自己的罪，因着他自己的欺骗，他进入了一个荒凉旷野黑暗的情况之下。多少的时候教会也在荒凉的情况之下，多少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也在旷野里面，多少的时候好像我们和神那个交通断绝了，我们呼求神也好像没有回应，我们祷告好像像墙壁祷告一样。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呢？我们读经也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好像我们得救的时候和神的那个甜蜜的交通现在不能再经历了。我们常常有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要省察自己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地方得罪神或者得罪人，得罪人就是得罪神。我们不能够说得罪人而不得罪神的。你什么时候这个横的关系有了毛病，你纵的关系就一定有毛病。你得罪你的弟兄，就同时得罪了神。雅各当时虽然没有直接的反对神，
但是因为他得罪了他的弟兄，他得罪了他的父亲，他要同时得罪了神。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不能够盼望和上帝继续保持那种甜美的交通。于是乎他进入了旷野，于是乎他进入了干旱之地，于是乎他进入了黑暗的经历，他进入了一种灵性可怜的光景。但是我们看见神的恩典，神不和我们一般见识。虽然我们在如此情况之下，神仍然顾念我们。如是我们到了这个地步，而神就放弃我们的话，那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站立得住，我们早都被神放弃了，包括我自己。但是因为神的爱永远不改变，因为神的爱一百次被我们所折回来，他仍然还给我们。所以在那一天晚上，神在梦里面就向他显现，神并没有因着雅各的软弱而放弃他。我们看下面神怎样向他显现。雅各做了一个梦，梦那个梯子是立在地上，梯子顶着天，有天使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自己站在梯子的顶上。这个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意象。在新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代表这个梯子，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我们可以借这个梯子到神那里去，主就是这个梯子。也换句话说，神在这个意象里面给雅各看见，说雅各呀，虽然你如此的背逆我，虽然你如此对不起你的哥哥你的父亲，虽然你的行为这样败坏，但是我的梯子仍然没有收回去，你仍然可以和我有交通，有联络，我们中间的关系仍然没有完全断绝。你虽然你现在在这种黑暗荒凉干渴的情况之下，在旷野里面，我的慈爱仍然达到你。神的恩典是多么大呢？有多少次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也照样经过旷野荒凉的情形呢？有多少时候我们也离开了神的道，到了旁边去了呢？谁能说我们这一生里面没有离开过神？谁能说我们这一生里面没有软弱过？谁能说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的心没有给过别的东西？没有一个人能说这一句话。但是就在这种荒凉的黑暗情况之中，神的梯子仍然在那个地方，我们仍然可以回到神那里去，这个关系仍然没有断绝。于是乎在这个意象里面，上帝又对雅各重新说出来他对他的祖父亚伯拉罕一切的应许。我们可以看见十三节到十五节这些个话，就是上帝自己对他的祖父亚伯拉罕那些应许，现在就向他的孙子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再一次重复一遍。换句话说，神的应许永远不改变，神的应许不能因着人的软弱而受了亏损，神的话必须成就。我们看上帝在这个地方向雅各再次重复他对亚伯拉罕一切的应许。我们没有时间详细的讲这些个，我们往下讲。到了十六节，雅各醒了他睡了一觉，这个又做了个梦，看见异象，那么他第二天早上就醒过来了。他醒了以后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你看这个话真是有意思，值得我们思想思想。他说原来神就在这个地方啊，我完全没有想到。他可能心里这样想，说我只是以为神在我的家里面，那我今天逃避，我逃避我的哥哥，逃避我的父亲，我也是逃避神，我的良心受了责备，我要逃避出来。没有想到我逃到这里来，逃来逃去反倒逃到神的手里来了。原来神就在旷野，我逃到旷野神在旷野，我逃到什么地方神在什么地方。我们常常也有时候有这个思想，我们想逃避神，我们做一些事情神所不喜悦的，我们认为我们可以逃避神。事实上没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逃避神， 我们不管到什么地方去，神已经在我们以先在那个地方了，等候我们。雅各逃避，从家里逃出来，到了旷野，神在旷野里面等候他。神在那个地方给他异象，叫他知道他不能逃避神，也叫他知道神的爱对他没有改变。雅各继续说，说第十七节，他就惧怕说，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当一个人逃避神的时候，他是非常害怕的，他见了神的面是非常可怕的。当一个人在神面前坦然无惧的时候，没有罪的时候，他看见神是可爱的，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一个小孩子父亲母亲回家的时候，他非常快乐，他跑到前面来，把父亲母亲抱住了。我想做父母的都有这个经验。但是什么时候你一回家，小孩子不到你面前来，小孩子在房角那躲起来了，那你就知道出了毛病，小孩一定出了毛病。他怕你，他怕见你的面，不是把一个碗打碎了，或者就是不听话，或者是做什么别的事情。所以父母一回来他就害怕，他就躲起来。亚当夏娃不就这样子吗？在乐园里面躲起来了，因为他害怕，因为做了错事了。雅各这个地方也是照样如此，他说这个地方真是可怕，神在这里。他说人没有犯罪，神有什么可怕的？神是爱他的神。因为他犯了罪，他觉得那个地方是可怕，他说这个地方不是别的，是神的殿。他逃避来逃避去，反倒逃避到神的殿里面来了，也是天的门。所以我们看雅各十八节告诉我们，他清早起来就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这是对神许愿的意思，这对神许愿的意思。他把浇油在那个柱子上面，他就管那个地方叫做什么什么伯特利 Bethel。 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殿，他把那个地方起名叫做伯特利，他说这个地方是神的殿，因为在这个地方我看见了神，神在这里。他就管那个地方叫做神的殿，他认识了神的殿，认识了神的可怕。在他的眼光里看，神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神，因为他心里面有罪。然后雅各心里面好像有了一点后悔，雅各的心里面好像有了一点这个认罪的感觉，好像他感觉出来他以前爱主不够，好像他感觉出来以前呢对主也不够忠心。我们看二十节说什么。二十节雅各就上向上帝许愿，他说，我们看他许愿的内容啊，这个雅各这个人这是不失其为雅各。我们看他怎样向上帝许愿，他说什么，他说上帝若与我同在啊，若是与我同在，第二呢，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这两句话里面已经有三个我了啊。说上帝若是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他没有说我要与神同行，他没有说我要跟随神的脚步，他说神要在我所行的路上与我同在，与我同行。还不但如此，再往下看，说若是神给我衣服吃啊，给我食物吃，给我衣服穿，你看他什么都想到了啊。若是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同时也给我饭吃，不但给我饭吃，也给我衣服穿，再往下看，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他这里面衣食住行都包括了，统统有了啊。换句话说，他雅各的许愿是什么呢？说上帝若是负责我的衣食住行的话，我就以他为我的神。跟他下面说，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上帝。若是上帝不管我的衣食住行的话，那我就要另外考虑考虑了。雅各是这样一个基督徒，雅各是一个功利主义的基督徒。雅各他爱主是有缘故的，主若是爱我，主若是管我这些事情，什么都顺利，什么都好的，都亨通的话，那么我就以上帝为我的神。我们再反过来看看，今天有没有功利主义的基督徒呢？我们再反过来看一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种功利主义的思想呢？甚至于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有没有这种功利主义的态度呢？ 我们常常也看见有些个弟兄姊妹，他们有的时候也是很热心很爱主，常常到教会来祷告，声音也很大，因为神对他们祝福很多。他们丈夫有好的事情，儿女嫁好的丈夫，儿子也读好的学校，他们一切都不错，所以他们就赞美主。但是忽然间有一天，神对他们有一点要求，神要他们付一个代价，神要他们为他吃一点苦。什么时候这个情形来到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有些个弟兄姊妹那个态度马上就转变了，教会也不常来了，也不像那样热心了，也不肯那样奉献了，祷告的时候也听不见他的声音。我们常常看见这种情形，这什么情形呢？就是说他们有一个思想，就是说上帝啊，上帝祝福我，我就爱他，上帝要我付代价，我就不高兴，上帝要我为他吃点苦，我也不愿意。功利主义的基督徒只愿意从神得到好处，眼睛所看的好处，而不愿意得到任何的代价。雅各当时的情形。但是我们要若是把这事情往里面想一想，所谓的那些个代价，所谓的那些个苦处，是不是真的苦处，真的损失呢？不是的。神所允许一切的代价，十字架、苦处、训练临到我们，都是为我们的好处。甚至于弟兄姊妹们，我愿意说这一句话，苦处有的时候比祝福使你更得到好处。请我们记住这一句话，苦处和磨练、眼泪，有多少的时候比祝福亨通得胜还要使你得到好处。你不要以为总是顺利、总是亨通、总是得胜这就是一定好，这里面有个危险，我们会骄傲起来，我们会想安逸，我们会觉得没有什么。所以神有的时候必须觉得借着苦处、借着磨练、借着失败、借着眼泪、借着逼迫，来使我们重新接近他，来使我们重新来到我们的跪在那个地方，到他的面前来。因为我们不学雅各的榜样，在这一点上，雅各这个地方是想到他的衣食住行，功利主义。雅各不视其为雅各，他下面还讲到十一奉献呢。22节，你看他厉害不厉害啊？他说：“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上帝的殿。我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你看他很会打算盘啊！上帝啊，你要多多赐给我，你赐给我100万，我给你10万，我还剩下90万，这是非常划得来的。若是我们十分之一奉献是用这种态度的话，我们还是不奉献比较好。我们奉献给神十分之一，并那目的并不是要我们要得到九分，不是的，乃是说在我们神所赐给我们恩典里面，出乎我们自己的爱心，我们至少把十分之一给他，就像小孩子爱母亲带个苹果放学回来给他母亲一样。你看雅各这个人，甚至于在奉献上面他都是功利主义的，你多多给我，我给你十分之一，我剩下9分。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很多事情上我们都要考虑我们的动机，我们都要求主帮助我们省察我们的动机。中国有一句话说，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张老师，我不知道你怎么翻译这句话啊，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就是你差那么你那个动机差一点的话，那么将来就越差越大啊。侍奉主更是如此，上帝看我们看那个动机最重要。侍奉主、奉献啊，为主做工、为主不吃饭、为主不睡觉，这一切神要看后面那个动机是怎样。兄弟自己不能不常常省察自己。不错，神给你机会到很多地方去，你很多地方很多机会，神给你为主做点见证，但是你的动机到底怎样？你的动机是不是慢慢有了不纯洁的地方，有了掺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继续不断的省察自己。雅各不错，他也是十一奉献，雅各不错，他也是以神为他的神，但是他的动机不对。雅各是从小就抓住的，对他的家里人他要抓，甚至对侍奉主他也要抓，对于奉献他也要抓。 我们今天是不是仍然在走一个抓的人生呢？你今天所追求的是什么？你今天以什么为你生命里面最重要？你的追求到底是什么？雅各后来到了他的舅父家里面，到了舅父家里面之后，仍然继续的在抓。我想我们大多数的在圣经里面都知道以后的结果是怎样。他的确是能干，他把他舅父两个女儿都抓过来了，都做了他的太太，还有两个使女也做了他的太太，他抓了四个。那么后来有12个儿子一个女儿，你看看，不单如此，他舅父家里面那些个财产给他得去大半。他是很有办法的人，他舅父叫他替他 看守羊群啊，牛羊都归他看守。这雅各很有办法，他用一个办法，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牛羊生下来是很肥壮的，有的时候牛羊生下来是很瘦弱的，结果瘦弱都归他舅父，肥壮都成了他的。所以他的牛羊肥壮的是他的，舅父的女儿都给他得到了，他抓的真是心满意足啊，就饱载而归。那么就回去了，回去了，神就开始对付他了。神那么些年之来要对付雅各，要训练他，他都拒绝，因为他的个人里面那个太强，他那个 unregenerated man， 他里面那个天然人 是太强了，什么都是以雅各为中心的，要以雅各为首的，不管上帝也好是谁也好，都要在他的周围，他是中心，他是家庭里面的家长，他的妻子儿女在他的周围，在信仰方面他也是中心，神要在他的周围，他是中心。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是神是中心，我们在他的周围，让常常我们以自己为中心，神在我们的周围，不过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个点缀而已，礼拜天去做做礼拜，礼拜五去团契，你再好一点礼拜三晚上去参加一个查经班祷告会，这个已经很不错了。这是我的家庭，这是我的事业，这是我的财产，这是我的信仰，这个是在我周围的，我自己是在中间，我是一切的中心。这是雅各的生活。上帝在对这种的人生态度不能满意，上帝必须要造就我们，要对付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拒绝对付的，我们很不容易下那个宝座，下午要那个 four spiritual laws， 你就可以看见心里面有个座位，我们要自己下宝座的，我们自己要坐在这个宝座上，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自己做自己的主宰。雅各就是如此，所以上帝必须对付他，对付到一种程度，雅各愿意从这个宝座上下来，使神坐在他心里面的宝座上面，使神成为他的主人翁，把他的主权交给神。 It's a matter of authority. None of us want to give up our authority of life. We want to be our own bossWe want to govern our own lives. We want to rule our own destiny. The last thing we want to yield to God is authority. Money, that's easy. Possession, that's easy. But the hardest thing for you to yield to God is authority. It's your will.When you are willing to yield and surrender your authority, you are beginning to live an overcoming life, a life of overcoming.
上帝和雅各在争夺的就是雅各自己的主权。上帝今天和你我所争夺的，也就是我们的主权。In other words, you want to rule your own life, or you want to let God to rule your life.It's easy to give up a new car or even your profession. But it is not easy to give up the ruling authority of your life.
所以神和雅各就是在那个地方争夺了很久。雅各不肯放弃，不肯放手。雅各坚持要治理，要管理他自己的生命。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我要得到长子的名分，我要得到父亲的祝福，我要得到这些个妻子儿女，我要得到这些个牛群羊群，神的旨意我不管，
虽然在我的头脑里面我不错，我是相信神的，我是个有神的人，但是我里面那个主权我确实不肯让出来。这个就是大多数基督徒的情形。我必须说包括我自己，这个就是大多数基督徒的情形，就是说在毕怒伊勒以前的雅各。我们今天早上没有时间讲，就上帝在向雅各身上对付动手以前的那个雅各的情形，大多数的基督徒在这一段里面。
Jacob before the experience of Peniel，
比努伊勒以前的雅各。雅各在他舅父家里面得到了这些个东西，心满意足，最后就离开了。我想我们今天早上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就讲到雅各的复兴、雅各的破碎、雅各的得胜。
今天我们看见了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以后，他开始那一段挣扎的情形，神和他在争这个主权，主权不肯放。那么下一次我们要看一看神如何得到了主权，神如何使雅各顺服了下来。我们希望在那一个信息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造就。我们大家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早晨，主啊，你真是借着你的仆人雅各的生命里面的事情，使你的儿女们今天得到造就。主，我们必须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生活很多的地方就是和雅各一样，我们的主权今天也没有交出来给你。虽然我们是信了你，虽然我们成了你的儿女，但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常常的时候，我们仍然自己做自己的主宰。主，巴不得你怜悯我们，因为主，若是我们要被你更多使用的话，我们就必须从你手里面接受训练。若是我们仍然活在自己的里面，像雅各初期的时候一样，我们就不能够更多被你所使用。主，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你在前面摆着更多的功课，更多的事情给我们去做，求你怜悯我们，我们要做一个能够被主所使用的人。主，你如何训练雅各，也求你如何训练我们。感谢主，赞美主，求你使你自己的话语存在我们头脑里面，使我们不忘记。我们如此恭敬祈求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